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四，瑞典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几十年的中立，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参加了在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北约递交加入书的仪式。同天晚些时候，克里斯特松计划访问白宫，并在晚间作为拜登总统的嘉宾参加拜登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入侵乌克兰时，他以为他能够削弱欧洲并分裂北约，但相反，2022年5月，瑞典和芬兰这两个有着精干军队的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申请成为北约正式的成员国。拜登说，随着瑞典今天的入盟，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坚定和充满活力。预计拜登在对国会发表演说时，将提到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并呼吁共和党议员批准对乌克兰追加600亿美元援助。周三，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警告说，中国产品可能会大量涌入美国电动车市场，美国深表关注。此前几周，拜登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调查中国汽车国安风险。格兰霍姆在 Axios 举办的一个活动上发出了上述警告。格兰霍姆说，我们看到太阳能产业出现了这种情况，市场出现了泛滥，并补充说，北京正在投资大量资金，为的是在汽车行业大行其道。他说，因此我们需要明白，让人们能承担得起购买电动汽车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格兰霍姆还提到，如果电动汽车是在美国制造，并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提供激励措施，就能够降低价格。美国正试图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来促进国内电动车供应链。如果电动汽车的电池组件是由来自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令人担忧的外国实体制造或组装的，则没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周四，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澳洲和越南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两国领袖的年度会议聚焦矿产议题，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并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阿尔巴尼斯在首都堪培拉的记者会上说，澳越关系今天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让两国成为彼此重大伙伴之一。越南官方通讯社周四则报道称，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不断提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越南政府称，阿尔巴尼斯和正在访问澳洲的越南总理范明政当天也见证了双方签订12份合作文件，合作领域包括能源、矿产、农业、银行及金融业。澳洲是关键矿产的主要生产国，这些矿产用于从智能手机到汽车的各种产品，而越南则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未开发矿藏，有望替代来自中国的供应链。周四，标普全球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复苏持续疲软，该评级机构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据路透社报道，标普分析师陈锦荣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目前标普的 A 加稳定信用评级考虑了中国经济会有改善这一因素，但如果中国经济迟迟没有发生改善，并超出该评级机构目前所认为的时期，那么标普可能不得不下调其评级，这意味着可能会有负面的评级行动。他补充说，如果中国经济反弹需要比原计划更多的刺激措施，那么负面评级行动的理由就会加强，因为中国债务会增加得更快。标普的竞争对手穆迪已于去年12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为负面。该机构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机构实力面临广泛风险。周四，特斯拉宣布退出澳大利亚主要的汽车行业协会 FCAI， 并辞去该协会的董事会成员职务， 指责该组织在政府拟定的燃油效率标准和汽车价格的潜在影响问题上误导消费者。FCAI 是包括全球主要汽车品牌在内的行业组织。特斯拉在一封致 FCAI 的信中表示，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汽车行业机构多次提出明显不实的说法。特斯拉表示，他已要求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调查 FCAI 可能存在的问题。直到最近，澳大利亚还是除俄罗斯之外唯一一个没有出台燃油效率标准的发达国家。但 FCAI 周三表示，澳洲政府计划从2025年1月1号起实施一项燃油效率标准，该标准具有极其激进的目标和严厉的惩罚措施，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生效。FCAI 表示，这可能会对整个行业造成重大干扰，导致消费者的选择减少和价格上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